给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当中有好多记录记载是不容易读，但是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让我们有更深的去体会去了解啊。就像我们读35章的时候啊，就认识了利甲族啊，这个族当中他们怎么样显出信仰上的一种的特色。那今天刚刚同工 Debra 在提这个以伯米勒，那么如果你看第七节，在王宫的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啊，等等等等，就讲他的事迹。那所以以伯米勒又是谁？所以这里提到啊，他是王宫里面的太监，他是古实人。那这古实人又是谁呢？我追溯了一下，古实人可以追溯到最早期，他是亚佛的孩子，那闪、含、亚佛就是挪亚的那三个孩子。所以你追溯到最终，其实他们还是属于希伯来的这个族群里头啊，只是因为他们因为被分散到不同地方去了嘛。可是他们在家族的传递的里头，他们还是知道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神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但是今天的重点不再讲我的重点不讲以伯米勒 ,OK, 这个我只是提一提。好，那我回到今天看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今天第38章这一章经文里头给我们看到一个大局势，一个大灾难，好像即将面临一个很大的灾难，包括先知面对一个受苦的下监，而且他下的不是普通的监哦，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被丢在一个所谓的水牢。可是这个水牢因为水干了没有水，可是却有烂泥，所以是真的是很不容易。那就从这样的一个受苦，或者说整个国家其实都会面临一个因着罪的缘故要遭遇的刑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都是负面的。先知的结局或者说他的遭遇是负面的，国家要面对的结局也是负面的，因为好像都充满灾难。所以今天的经文我就感觉到我们需要从反面的角度来反省来思考。那有三样事情我们可以来想。第一是先死而后活。那从第二节我们特别看到说，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存活，就是以自己命为猎物的必得存活。Okay. 这一句话蛮特别，就是以自己的命为猎物的必得存活。那这边在一个大时代，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在一个好像无所幸免，谁能够逃避未来的灾难呢？谁能够逃避未来的这些的刑罚跟管教呢？那么在这个地方就带出了一句话，以自己的命为猎物的必得存活。那么这个好像是对一般上来说这个很难理解，应该是说战胜的必得存活啊，或者是就是所谓的你能够打胜仗，你能够逃过灾难那你就必得存活。其实刚好不是这样讲，而是被掳掠的必得存活。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首先必须明白到这个掳掠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有这个掳掠，为什么会有这个灾难。那如果想深一层，这个灾难是老早神就说了的，而且是神定义要这样做的，是神兴起巴比伦，是神让巴比伦要来掳掠他们要来攻打他们。那为什么神做这件事？很显然神已经透过先知一再的表明，就是因为你们悖逆不听话，因为你们犯罪。而且在神一路讲的时候还一路抱着一种，就像我们先前在36章所读到的，就是如果当人听到了神的刑罚管教将要临到的时候，或者他们当中有人会悔改。所以神都抱着一个，如果他们会悔改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神就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就是神说话一定是算话的，但是如果人悔改，神宁可说我说话不算话， 因为你悔改了，所以我就不降刑罚了，我就收回我原本要这样的刑罚。所以你会看到神竟然用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包括当这个巴比伦要来掳掠的这件事情，所以透过先知又说了这句话，以自己的性命为猎物的，就是我就被掳了，我就被掳掠了，那这样的人必存活。意思说什么？如果我们接受神的管教，明白神啊，你让我遭遇这个事情，原来都是出于你的爱，要帮助我改变，要帮助我回转。如果人愿意乖乖的接受管教，你看呢，这个就是一条出路。所以从这个地方你看到这是一个奥秘啊，这个奥秘就跟我们先前说过，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它仍旧是一粒，可是它如果是埋在地里，它死了，结果它就改变了，它就变成一个新的一个生命，丰盛的一个生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这里就是给我们看到今天基督徒的生命不也是如此吗？如果基督徒，我们常想说，哇，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真自由，我们有真自由，自由到一个地步，我不受约束，我是非常自由的，为所欲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你发现这个情况，诶，反而不是的。如果你说我在基督里面是被约束的，就不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自由，是愿意接受管教的啊。而愿意接受管教的，你就会发现管教之后往往就有一条新的出路。许多生命都是这个样子，不受管教我们就死在老我的生命里头，可是当我们经过管教，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改变，就有了新的出路。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为什么圣灵感动我们有这个40天的灵火禁食祷告，那岂不是让我们的生命被约束，受管教，管教于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要回转啊，要反省。那我们透过医治释放也是要对付生命，处理生命，透过深度医治也一样的。那我们在处理一些个案的当中，就发现到都是很爱主的人，都是很熟圣经的人，但是都是受伤的人，而彼此也不愿意。那就看到如果他们不愿意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问题合理化，那么就让问题继续存在是问题。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样的问题，这个婚姻是死的，这个关系是死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只有表面上是很积极爱主服侍神，可是事实上却是一个死的，因为在某些问题上他就是会卡在那里。那我们就看见，就透过深度医治，透过愿意被牧养透过甘愿被修剪，那么这样子自己的生命好像猎物这样子是要被限制了，被管教了，被刑罚了，诶，从中你看见今天给我们看到的，这才是存活的生命，他就活了过来，就有了新的生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跟我们是讲先死而后活。第二，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是一个无权傀儡王。为什么是这样讲？从第五节我们看到说，西底家王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啊。这里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提到有四个人，这四个人都被称为领袖，就是当时在犹大国的领袖。他们对耶利米的不满啊，就是要想要置他于死地啊，就在这个状况底下，然后来到了西底家王面前。可是这个王说，就是说到耶利米，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诶，这个王到底什么王？他是犹大的西底家王啊，为什么他宫中的这几个领袖所说的话，他说我不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我也不能够与你们反对啊，这个王为什么会没有权柄呢？我们再看十九节，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这个王也怕国中的犹大人，这些犹大人所遭遇的好像也是被掳 或者说对他的臣仆他没有权柄，对他的百姓他会害怕他们，因为他们会戏弄我。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了解一个背景，就是之前37章第一节的时候就提到嘛，就是这个西底家王是巴比伦特别选立起来来立为王的。换一句话说，他是巴比伦所设立的一个王，所以他是一个傀儡王，他是一个被巴比伦指使的一个王。只是这个王因为他毕竟还是身在犹大，所以他会想有机会要反的时候他就要反，好像他看到埃及有一点站在他这边的时候啊，他就会倚靠埃及。可是无论怎么样子，这个王我们可以看到一样事情，就是他既手下的人不服他，百姓跟他的关系不好，跟巴比伦又好像被傀儡，又好像有点不想听，所以你会看见他其实里外都不是人，就是说他是有名无实，一个傀儡的王帝，没有权柄的一个王。所以西底家他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一个傀儡的王帝，所以他就是对他的领袖他敢怒不敢言，日子只好得过且过。 OK， 从这个王其实我们可以反省一样事情，今天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赋予一个很特殊的权柄，叫做神的儿女，基督与我们同在，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耶稣说我所做的是信我的人也要做，所以主把权柄能力给我们，我们有一天要与主一同做王。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是有基督的属性，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拥有对神的一个绝对的信心，对圣灵一个全然的依靠。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看见其实我们也很像一个傀儡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挂着一个基督徒，可是我们却对很多事情是没有能力的，是胜不过的，对鬼是害怕的，对辖制捆绑是投降的。所以我想这个就形成也好像是西底家这样子，一个好像傀儡的王帝这样子。所以我想基督徒不要做一个傀儡的基督徒。那怎么样才能够不做这个傀儡基督徒？意思就是说有问题我们处理问题，有困难我们来针对困难，有要突破的我们就来面对，我们就去突破。其实你看很多时候人的得胜不是因为我读多少书，我遇见什么人，人的得胜是很常在于一个人的决定。当我们里面愿意做一个决定，我要走出我的困境，我明白我的身份，我的思想改变，我的生活也要跟着改变。你说不行啊，我过去都是这个样子。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思想或者我们过去的一些的问题辖制了我们。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主既然给我们权柄，他要叫我们得释放，我们就是可以走出来的，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的，抓住神的话，倚靠圣灵，奉主耶稣的名。所以要把生命当中的问题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这个就是我们这40天不断在做的事情，靠着主我们可以突破。所以这是第二个思想。第三个思想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大难不死者，大难不死的人，就是这个人。我们知道耶利米他的经历，从第四节于是首领对王说，求你将这人治死因为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手发软，这人不是求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 OK， 所以他们说要把这个人治死，要把耶利米治死。然后第六节就说到，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好，那这个地方看到耶利米好像面对这些众领袖想要置他于死地，然后先是把他丢在这个所谓的护卫兵，就是 guard house 守卫里面有一个监牢，而这个监牢的方式其实是一个水牢，所以原本是要把人丢在这个水牢里面。那意味就是说他如果会游泳， 会服，可能的话他可以耐比较久一点，如果不是的话他可能就没命。那也可是因为当时大概是比较是没有雨水的时刻了，所以就是干旱到没有水，可是没有水下面还是有烂泥，而且你可以想象是很深的，深到不是把它丢下去，是要用绳子把它放下去，所以我们不知道多深，但是总之耶利米就被吓到这个地方，而且当时整个世代已经面对一个饥荒的一个情景，意味着说耶利米就会在那边饿死，在一个淤泥的一个地方来饿死。那这里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似乎面对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这些不信先知的话的这些的犹大的领袖，他们几乎可以说是恶贯满盈，就是他们的罪恶到一个地步，他们不信神的话，他们不信先知所说的，而且是要杀死先知，所以你会看到他们这样子要来置先知以死地，这个是整个世代的一个罪恶的一个问题。但是西底家王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好像西底家王不想耶利米死，所以他会后面有这个动作，除了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古时的太监提到那耶利米看到耶利米的苦，然后这个王也附和说好，你派三十个人去你带三十个人去把他救出来。那为什么西底家会这样子呢？因为对西底家来说他也是很无奈，他的无奈是什么？我下面的人不听我，做傀儡皇帝我也很辛苦，那被掳我也害怕，那我到底应当怎么样子？先知似乎还是可以问一问神，虽然如果不合他心意他不想听，可是他总是觉得这个先知还是可以询问一下的所以就也再把他带来。那我们就看见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没有死，在这大难中没有死。可是大难没死也不表示说那他就他的后福到底是什么？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的后福是什么？那我们也看到后福对人的角度来说有时候是这样，哇你死不了，哇你命好长，就是长命就是福这个是一个从世界的角度。可是今天我们看见的在神里面的后福也绝对不是我可以在地上活得比别人长，就是这么简单而已，而是看到有一个更大的盼望是在神里面的。那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这个后福，我想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来看的时候，我们更要思想的是永恒的福，因为在神里面的福是永恒的福。对耶利米来说虽然他没有被掳，可是往后我们看下去的时候他是后来跟另外一批人去了，就是去了埃及，可是他就后来就死在埃及。那我们也看到对一个跟随主的人的盼望其实是在永恒里面，就像我们今天的盼望也是在永恒里面。特别这个时间是一个面对大灾难会临到的一个时刻最近我相信在这一些有关末后的大灾难跟现在有越来越多这些所谓的明白神的心意末后神的心意的人，对犹太人的日历时间节期有了更深的一些的研究探索跟很惊讶的发现。昨天我看一个听一个的讲解，就是这个的发现是甚至连所谓的星座，这星座我们看起来以为好像是希腊的或者是那些迷信的了，原来这个星座在启示录所说的背后的这些名字的里面原来都有背后好多的启示跟属灵的意义跟那个时间表。那当中特别谈到有关犹太人的这些节期日期，非常非常的隐藏着一些有关末后更多教会会明白过来的一些时间的启示。那对我们今天来说，我想我们要做的一个准备是整个世界会面临动荡，尤其最近我们一直看到北韩跟美国的一种针锋相对的一个情况，你会看到那个核子战争好像 就是随时准备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用硬的它更硬，你用软的它就更硬，你用硬的它比你更硬，所以你会发现软硬都不是，你发现人的心就会来到一个地步，我就是预备打战。那明明知道打战的话谁获利呢？其实没有人获利，就是全部都很惨，可是人的心就是会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好像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是核子大战的那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随时要爆发。但我们知道，当你看到一个风灾的时候，风灾一过，哇，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世界末日。这次战争一来，情况也是如此。那么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呢？似乎随时要发生，都可以发生。那意味着说，圣经所说的末后的大灾难似乎也有可能会临到。所以当大灾难临到的时候，谁是幸免的呢？有钱的人幸免吗？不一定。有权力有地位的人就幸免吗？也不一定。就像风灾一来，他没有分，哇，这户是大户人家，哇，这户是贫困人家，风一来全部都遭殃。所以当灾难当战争一来的时候，其实全部人的都遭殃。所以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所以今天的这个信息给我看到的是面对灾难而盼望长存。长存的盼望是在于永恒，是在于将来的新天新地。所以我想当大时代起风暴的时候，大灾难临到世界的时候，唯独基督是我们的盼望，而且是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唯有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做一些的准备，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而这个信心要更坚定。因为当苦难一来到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盼望真的是在于永恒。求主帮助我们。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